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来恭读一段主的话语。如果您方便站立的话，我们还是一起在主的面前来站立，同心恭读，请《哥罗西书》1:23-25，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身上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大家请坐，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今天是一个特别的聚会，至少对仆人我来说，因为疫情以来在网上讲道很多次，但这是第一次礼拜天上午的主日崇拜，通过网路和教会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求主怜悯你自己仆人的有限，让我们每一个人，主要我们同感一灵，我们不被这个网路所限制。主，让我们口唱心和，不单是一同来敬拜，主，我们现在也要一同来聆听主的话语。求主施恩，求主开通我们的耳朵，主，也开通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主您自己至圣的真道面前有得着。主，让我们首先倒空我们的自己，被主的灵、被主的话来完全的充满，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刚才谢谢国强弟兄啊，国强执事带领我们一同来敬拜，也和我们大家一同来复习1月份我们这五堂的信息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一同来看叫做珍惜教会啊，我们也和大家一同来复习我们教会 CCMC 的使命宣言有5句话。我们从今年开始，往后这5年，每年以这1句话为教会的使命。今年呢，我们是这第4句话，叫做建立教会。我们的教会使命除了建立教会，还有领人归主、代代相传、持守圣经、荣耀基督。最近啊，我收到一位会友的电邮。那前一段时间，他把自己住了几十年的一个旧居卖掉。那这个旧居卖的时候呢，买家就说：“我很喜欢你这个房子啊，好漂亮，还有特色，等等等等。”那您知道，这个卖一样东西的人啊，常常是因为他很珍惜这样东西，但是虽然转手，带着这样一种依依不舍的心情，他就希望下一任的这个 owner 啊，这个主人也能够来 appreciate 啊，也能够来珍惜这样东西，就愿意卖给他。所以我们这个会有时候看到这个买家非常喜欢这个房子，他也很高兴，那么呢就把这个房子卖给这位买家，结果没有想到，原来那个买家，我想大概他们不是基督徒啊，他们在说谎。他们实际上把这个房子买过来以后，很快就把房子拆掉，完全的拆掉，然后要重建。最后收到这位会友的电邮，他非常的难过，我也很理解。所以也有一些弟兄姊妹，我看到他的亲人也用圣经的话语来安慰啊，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要拆毁了，但是我们还在天上有一个美好的家，等等啊。那我也用一段的圣经话语来给我们这位姐妹来分享啊。主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还记得啊，预备地方去啊。我们所关注的不是在这地上，我们永恒的家乡，我们的居所在天上啊。主耶稣不单是这样安慰我们啊，而且更重要的，他在地上为我们预备一个家。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珍惜自己的家。当然刚才我们指的是居所，我们在第一个主日 一月份第一个主日，今天第一个主日和大家分享的时候也强调啊，很多时候我们的居所实际上就寄托着啊我们对家的这样一种的爱和珍惜，甚至有时候好像我们不太能够分得开。我记得我家搬家，我的三个孩子在我们原来住在 Russia 时候，一个不大的房子那么都在那里面那个房子呢，因为只有一个半的洗手间，后来孩子多，然后有时候父母来，有时候一些远道的弟兄姊妹讲员等等所以不得不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房子。所以我们搬了新家以后，我的女儿常常还说我想那个旧家我想那个旧家，我们说现在我们家在这里，都说不是，我想我们原来他长大的那个房子很珍惜。大家知道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迁徙潮在哪里吗？在什么时候？但现在我们都面对网络，大家都静音没有办法回答有时候我讲到的时候常常愿意问大家几个问题有的人如果关注的话知道，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中国所谓的春运。每年临近春节的时候这个上二三十亿的人次我最近看这个统计数字不得了，比中国的人口还多，因为有的人常常要转车又转车，然后去然后再回来，怎么样呢？都要回到自己的家，与自己的家人来团聚，一起来过春节所以连西方的这个报纸的报道，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 migration 这个迁徙潮，不得了。所以你看这样一个传统的春节，那对我们中国人的这样一种的这样的这个吸引力凝聚力是如此之大。今年是疫情，然后看这个报道说这个迁徙潮缩水 90%， 但还有二三十亿的人还有二亿到三亿的人要加入到这样一个春运当中。那么很多人很不舍因为去年春节就没有过好，今年呢又没有过好。不单是在国内，我们在海外的浪子，我们真是常常想到一句话，每逢佳节倍思亲。所以在教会里面我知道北美很多华人教会一年到头最大最盛大的一个聚会常常是什么呢？就是春节那一次的聚会。我听说我们 CCMC 是以前我在 Rochester 教会也是这样子楼上楼下这个饭厅里面也是人，然后聚会的时候很多人当然有的人吃完饭走了，但很多人也留下来看这个节目我们呢也借此向我们的骨肉亲人同胞来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春节没有办法回家，但是我们还有一种对家的这样一种的思念，所以这样一个寄托如何的安放，来到教会当中，教会有这个过春节的这样一个活动。今年也是同样我们教会我们在商量要不要有这样一个今年要不要有这样一个春节的活动，结果没想到是我们英文堂的弟兄姊妹，好有意思，他们说应该有所以我们就今年还有这样一个春晚，只不过是在线上，因为是疫情的缘故让我们华人，让我们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对家的这样一种的思念能够得以表达，彼此之间在一种的聚集里面享受互为家人的温暖。今天我们的题目就叫做珍惜教会。刚才我们弟兄带我们一同来复习提摩太前书3:15，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我们建造教会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们教会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像人人珍惜自己的家一样，基督徒呢要怀着珍惜教会的心，一起来重新建造我们的教会。那我们今天经文刚才所读的哥罗西书1:23-25，其中这个24节是圣经当中难解经文之一，而且还是蛮有名的难解经文之一。但是我们不去回避，其实刚才我们刚读的第25节那里使徒保罗就讲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在圣经当中多次强调这样一个道理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的道理，凡是神的旨意，保罗说我没有一样必会不传给你们的，使徒行传第20章。所以呢我们今天就 就着这个圣经当中的这些难解经文，我们从中来深入的学习思想，珍惜教会，珍惜我们的属灵的家，这样一个神的教导。那么好，首先我们一同来思想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基督患难的缺陷？你看这个第24节，哥罗西书一章，使徒保罗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这些经文一摆出来，我们弟兄姊妹们会有这样一个难题就出来了。为什么说要在我的肉身上，保罗肉身上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难道基督的患难还不完全吗？我们都常常听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一次献上是永远有功效的啊，把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甚至包括未来的罪，这个赎价已经都摆上了。所以到底什么是基督患难的缺欠啊？我们这样一个因信称义的真理，是不是难道有问题啊？首先我承认，在等一下就列给大家看，在这个解经家当中，关于这个什么是基督患难的缺欠，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先来看就是什么是不正确的解释。我们可以有几种解释，我们在其中来彼此这个尊重，来互相探讨。但是我们都共同承认，到底基督患难缺欠不是什么，这个很清楚啊。首先给大家看一段话啊，这是直接从天主教的这个因信因恩典得称义，因信称义这样一个道理，他们这篇的正式的天主教文献当中截取出来的，就是这关于天主教的救恩论。我们知道天主教在教会历史上啊，他们是很清楚的因行为称义，1517年也是因为这样一个因信称义，所以马丁路德向教堂提出这样一个挑战。当时本来马丁路德他并不是要这个另建一个新的所谓基督教的新教，他只是提出这个问题啊，以此为代表的95条啊 ,95 thesis 贴到德国威丁堡教堂的大门上面。但是后来没有想到开始了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的这样一个的决裂。那么今天呢，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天主教在救恩论上面有所调整，但是同时他们还 far from getting there 啊，还远远没有真正的到位啊。所以我们今天说天主教在救恩论上面，实际上他们这个道理还不是一个正统的一个教义。大家来看这段话，他就特别提到在他们的这个 justification by grace 啊，因恩典而称义啊，这样一个教义当中，他一方面呢，如果你去看他这个整个这篇文章，他一方面他一定程度上他承认说基督受难那当然是这个大有功效的啊，有完全的功效，他好像有这样的话。但是在具体的解经和应用上面，你看啊，他说 offer upOur separate suffering, 我们作为基督徒把我们的患难献上 for the expiation, 这个 expiation 呢是一个不太常用的词，基本上就是什么，就是献上作为 atonement, 献上作为一个赎价，这样一个意思。那 for of the temporal punishment deserved by our sin, 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的罪啊，我们今天还是有罪的，就是指的是基督徒啊。那么呢，因为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继续承受是这样一种暂时的这样一种罪的刑罚。那这样一个刑罚要靠谁来献上呢？因为基督患难有缺陷，所以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通过我们的这个患难，然后来献上来赎罪 ，expiation。这样一种的这个教导，实际上就是天主教在这个受难基督受难的 Passion of Christ 基督受难 在受难上面一种错误的理解和做法，也给我们看到今天天主教在救恩论上面实际上还有很严重的这个错误和偏差，他们还并没有真正的完全的明白接受这样一个因信称义的道理。而且很有意思啊，请大家要记住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凡是重要的啊核心的教义是不能够单单只是建立在难解经文有歧义的经文的基础之上的。好多的这个异端都是因为这样子啊，一节经文或者两节经文啊，本身就是一个难解的经文，本身就是在解释上面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意见分歧的经文，他就把他教义建立在这个地方上面，然后就出来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教义啊，那个摩门教为死人受洗啊等等这些。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清清楚楚的知道啊，基督患难的缺陷不是什么，今天的天主教呢啊，实际上有很多的这个啊一些的做法啊，都表现出来这样的一种的这个解经啊，从它的历史上都传递下来的。那么首先我们要说，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无论是哪种解释都绝不是指基督在救赎世人之罪的大功上面有任何的缺陷。而且如果要是啊，我们在这里呢又是稍微的我们说我们稍微的讲一点的啊这个干粮啊，我们稍微的讲一点的这个叫做这个国内这个现在年轻人他们讲的干货啊，我们稍微的有一点的这个深入的思想啊 ，affliction， 希腊文是什么呢 ？glyphosis 啊 ，glyphosis 这个词呢，从来没有用在基督的十架受难上。弟兄姊妹一定要听好这句话啊 ，glyphosis 这个词在新约当中出现过多次，但是没有一次，从来没有一次用在基督的十架受难上面。那么同样在格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很合理的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解经原则，也可以很合理的得出一个结论，在这个地方也不是指的基督的十架受难啊。我们知道基督的十架的受难就特指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特指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为我们受死，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洗净世人一切的罪，让所有凡肯认罪悔改接受他为救主和生命之主的人都得救赎，他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啊，我们的这个核心教义三大核心教义的之一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不是靠行为得救，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来补上这个基督耶稣救赎不足的部分，这是非常错误的啊。这个 glyphosis 在希腊文这个圣经当中有其他地方出现，被翻译做什么呢 ？tribulation 大患难啊，或者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就是 trouble 啊，我们的一些困难等等，从来没有用在基督的十架受难上面，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同时，我们也给大家看到，实际上在哥罗西书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个上下文啊，我们一定要看上下文来准确的理解圣经。哥罗西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这里怎么讲啊？都是这个第一章，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然后第十四节，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里有讲到基督患难、十架受难缺陷的不足吗？没有。继续看第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天上地上一切都与自己和好了，他实际上一次流出这个宝血是永远有功效，叫万有都与父神和好。第二十一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大家注意，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那么有人说了，哎，你看刚才在讲我们有 temporal 的这个 sin 啊，我们有目前有 sin， 我们还要承受这种 temporal punishment， 那我们怎么样去能够在这样一种我们犯罪的光景当中，作为基督徒，我们承认我们常常有软弱，有跌倒，有犯罪，有亏欠。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讲得好清楚，使徒约翰说，不是靠我们自己做什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在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救赎的恩典上面，宝血十架救赎上面，我们是不能够打一点一点的折扣的。像天主教在他们的教会历史上，直到今天都还有这样的一些的 practice 啊，这样一种的做法，就是错误的啊理解，在我们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缺欠这句话。因为中世纪的时候，他们这个修道院就开始有这样一种的苦修啊，就故意要让加增自己很多的这个苦难苦楚，那、啊、所以这个要鞭打自己。鞭打自己，然后这个啊，故意让自己过的是很不舒服 ，miserable 啊，在这个很干燥的这个沙漠当中，这个修道院里面啊，然后呢，这个逼着自己吃很多盐，还不让自己喝水，那么那个故意过生活的一种非常非常的啊，这个贫困的生活，饥饿的生活啊，我们知道这个盖恩夫人的传记当中啊，盖恩夫人虽然她啊这个一些的传记，她的一些的教导啊，有些弟兄姊妹能够得到帮助，但是呢，我们也清楚的说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样盖恩夫人呢，毕竟是位天主徒，你看到她的著作当中，有些地方就能够显出来她对十字架的理解啊，她对患难的理解，实际上是和圣经的教导是有出入的啊。比如说她啊这个。走路的时候，在自己鞋里面放很多这个石头子故意放石头子啊，就要加增自己的这个患难。所有这些 practice， 如果你看往回看，实际上都能够看到是一种神学上面、一种教义上面、解经上面的一些的出入和不完全。所以这里面呢，我们要指出来啊，要指出来，我们基督徒面对苦难，应该是有一个符合圣经真理的态度。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我们做神的儿女不是自讨苦吃，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 glorify， 我们不是在去荣耀这个患难这个东西本身。这个一不小心，有时候我们当走过了啊，我们就变成故意的要加倍的苦楚啊，好像有人说你们基督徒像受虐狂一样，虽然这话讲得很难听啊，这是也是不对的，也是不准确的啊，但是呢，我们要避免这样一种的趋势，好像我们自讨苦吃，我受苦越多啊，我就越荣耀啊，我受苦越多，我就越属灵，不一定，弟兄姊妹们，不一定。另一方面，我们看待患难，当然还有一个极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当苦难、患难、逼迫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绝不害怕，也不退缩。这两个方面，我希望我都能够把它讲得清楚，而且要讲得平衡。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我们理解的也要清楚，也要平衡。无论如何，我们要晓得，我们受再大的患难和基督在十架上所说的患难，那是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是差得很远很远的。那么因此一般今天的我们解经家当中这个我们基督教这个解经家当中，关于基督患难的缺陷的解释大约有几种我们知道错误的解释了。那么在一个正确真理范围当中的可能的解释，第一种，这个基督患难缺陷呢，指的是教会患难的缺陷，因为前面这里讲得很清楚，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所以有的人认为这个基督患难缺陷就指的是教会患难的缺陷，但这样一种解释是可以的。不过呢，在语句的通顺上面呢，似乎好像有一点点的绕口，或者好像有点点的讲不通。他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教会患难的缺陷。 如果这样的话，保罗他就应该直接就说补满教会的缺陷，但他没有，他说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那么呢，还有第二种的解释啊，第二种解释呢，这里讲到说这个基督患难缺陷呢，不是指的是教会，指的是基督在地上侍奉过程当中，请大家一定要听好，基督在地上侍奉的过程当中，风餐露宿，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但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啊，常经忧患，多受痛苦等等，这一切在这样侍奉过程当中的啊患难的缺陷，不是实价的啊。这个呢，因为什么？因为基督有的解经家告诉我们，在地上传道3年半的时间啊，虽然是受到人的拒绝啊，虽然是非常的辛苦艰难，但是毕竟啊，在这3年半当中有限的时间，今天基督在地上的侍奉已经结束了，基督已经回到父宝座的右边，成为我们慈悲中心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作为神的仆人使女，在要补满基督在地上侍奉过程当中，这个实际上不是缺陷啊，实际上不是缺陷，而是我们要继续去做，因为耶稣也说啊，他说跟随他的人今天在地上要做更大的事情。这个更大的事情同样也不是说今天我们的成就超过耶稣啊，因为毕竟当时耶稣只是在一时一地，而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的任务是交给了我们各世各代的圣徒啊。这是第二种的理解。第三种理解是什么呢？是指着基督徒与主同受患难一事上的啊缺陷。就是基督患难的缺陷当中啊，这个基督患难当中有一部分是要我们一同去承受的。这个呢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呢也要请大家注意啊，当我们讲到这一节难解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把路加福音9章23节拿出来和大家啊分享啊。我知道到现在为止我们讲的都是一些比较啊稍微深一点的内容啊，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步一步都能够跟啊，我们跟到这里了，请大家思想路加福音9章23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然后怎么说呢？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读经呢一定要仔细，要认真，这个是好重要好重要的一点，一定要仔细认真啊。有弟兄姊妹可能听过这个故事，有一次有人到教会来跟牧师说，牧师啊，这个礼拜天我奉献一个枕头。然后这个牧师就丈二的牧师摸不着头脑了啊，你怎么奉献个枕头呢？他说因为耶稣说了啊，这个地上的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我奉献一个枕头，因为耶稣没有枕头啊。牧师说你仔细看圣经，他不是说耶稣说自己没有枕头，是没有枕头的地方啊，没有枕头的地方，开个玩笑，你要奉献个房子吧啊。但是这是我不需要这样啊，所以啊，我们看圣经一定要仔细要清晰。有的人说我愿意与基督同负主的十字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话，我们与基督同负主的十字架，像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没有办法与基督同负主的十字架的，主的十字架基督已经背了啊，古希腊人西门帮耶稣背了，那是当时在那个时候，但耶稣十字架路他为我们走完，耶稣为我们所付上十字架的救赎他已经为我们都献上。路加福音9章23节这个地方怎么说呢？他说若有人要跟随耶稣啊，他是要天天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大家晓得这个意思吧？十字架都是十字架，但是不同的十字架，你的十字架和我的十字架不一样，我的十字架和他的十字架也不一样。我们每个人要学习自己当学的十字架的功课，要被自己的十字架来不断的对付，我们才能够大家一起共同的来向主耶稣。所以我们确实与主同受患难没有错，这个圣经里面有清楚这样的教导啊。 我们与主同受患难，但是我们与主同受患难并不是与主同背他的十字架。好了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如果你问我啊，在这三种解释当中，我比较倾向于哪一种啊？因为这是一个解经的难点，也有不同的解释啊，不同的讲法都是有一定道理。我可能比较倾向于第二种啊，比较倾向于第二种啊。好的，没有关系啊。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们有啊其他的，只要你明白，只要你知道这个基督患难缺陷绝不是指基督十架受难的缺陷，都可以啊，问题不大。下面我们前面这些都是铺垫，但今天的铺垫也很重要。下面我们要讲第二点，前面你听懂没听懂走神都没有关系，现在开始请大家不要走神啊！我知道我们都在这个网络上面啊，我就对着这么一个这个 computer 在这里讲啊，你呢就对着 computer 看啊，我好像我们的 attention span 我们的注意力啊不太能够完全的集中，但是请弟兄姊妹啊，我们在主日的清晨一起同心敬拜，我们一定要注意，在这一节的解经上面，不管你怎么去看那个难解的部分，千万不要忽略那个要点，要真正 miss 那个 important point。 圣经里有很多我们不懂的地方，圣经里有很多我们在解释上我们要承认我们人的不足，我们的我们的理性啊，我们的智慧都有许多不完全的地方。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怎么说的呢？他说这是英文讲的啊。In the scriptures, 在圣经里面 ,those verses that bothers me most are not those verses I do not understand, but those verses I do understand.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圣经当中啊，那些 bother 我，那些让我感到很困难的，遇到挑战的，实际上是这个意思。这经文呢，还不是那些我不懂的经文，那些难解的经文。实际上，那些给我挑战最大的经文是那些我懂的经文。后面应该再加一句：那些我懂却活不出来，那些我懂却跟我的生命当中有很大差距的经文。不管我们采用哪一种的解释，刚才这个基督患难的缺陷，我们一定要注意两点不改变。第一点，如果你看第二十四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经受苦难的人是谁？这里经受苦难的人，很清楚，保罗说是我肉身上，是指的是使徒。今天应用到我们每一个人，是我们信徒个人，千万不要说只是使徒啊，只是你们这个做传道人的啊，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实际上这句话当中我们都有份，都是有一个个人性的应用。还有下面更重要的，我把这个字放大了几号，受苦难是为了什么，或者说为了谁？是为了教会，对吗？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为你们，你们也指的是哥罗西教会。我甘心为教会受苦。刚才我们已经谈到，我希望我们先把这个 foundation 啊，这个基础打得很清楚。我们并不是偏颇到一方去，我们基督徒绝不是自讨苦吃啊！我们也知道圣经当中有很多神的应许的经文，平安、喜乐、福乐，这些经文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感谢赞美主，这些经文我们也不要去回避。我再说我们基督徒绝不是自讨苦吃，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甚至有以这样的心智为兵器。而这个受苦，我们常常说为基督受苦，为主受苦，为我们的三一真神，为我们的主受苦，没有错。但是你想过吗？为教会受苦，珍惜教会， 为教会受苦。今天在这样一个个人主义的这个盛行，这样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我们实在是需要呼唤一种回归圣经、合主心意的教会观，以神为本的教会观，不再是以我自己个人为中心的这种教会观。今天这个时代当中，这是很难，我承认。太多的一钩三锤，你怎么？我们之前也讲过，今天很多时候有人不看重教会，甚至在那里讽刺教会、嘲笑教会。就在最近啊，我还在网络上面帮助有的这个信徒。你说信仰上不追求吗？追求啊，真理上不清楚吗？他有的地方也清楚，但是当你看到他那种看待教会的态度的时候，你是非常非常难过，根本真正不明白神在教会当中的心意是如何的。如果我们真正是明白耶稣基督是这样的爱教会，甚至为教会舍己，在神的眼中神很看重教会，我们不会去轻忽主的教会，我们不会去轻易去中伤主的教会。而今天很多时候人常常问的是，我能够从这个教会得到什么，或者能够从那个教会得到什么。但是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一个真理是，我能够为教会付出什么，不是吗？使徒保罗说，我为你们受苦，我是为教会受苦。这一节的经文，这个地方是没有争议的，弟兄姊妹们。但是却常常容易被忽略。我们把为主受苦摆得很高，但是实际上很具体的，你有没有落实到在一个具体的主的教会、主的身体当中，来甘心乐意的为着教会的缘故来经历这样的苦难。一年多以前，一年多以前，我记得那时候来咱们 CCMC 和大家分享，有一个礼拜五的晚上和大家来看一个题目，叫做大家和小家。大家指的是教会，小家指的是我们自己各自的家庭。那么在这个大家教会和我们各自的家庭小家当中，这样一个优先次序是如何摆，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做一点点复习啊，可能一年多以前有弟兄姊妹也忘记了，我们这里直接把答案给大家。神在地上亲自设立的只有两种人的社会组织，不是两种人，这个可能要换一行比较好，两种是人的社会组织，或者就两种社会组织可能更清楚一点，然后去把这个人字拿掉更好。神亲自设立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家庭，一个是教会，对吗？所以说看我看那人读句不好，为了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桩的婚姻是神自己配合的，亚当和夏娃建立家庭。教会，耶稣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神亲自设立，没有第三个啊。虽然有的时候有人认为说这个政府啊或者国家是神亲自设立的，但是我们就不再展开去看了啊。神已经在撒母耳记上讲得很清楚，他们要人给他们做王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不要我给他们做王啊。所以呢，在地上啊有这种这个权柄的治理，设立这个人间的这种政府啊国家。以前我是学经济学的，我们在经济学上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政府这个东西呢是 necessary evil 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是一种不得不有的邪恶，政府啊 necessary evil， 这东西政府这个东西不好啊，但是你不得不有它，因为它有发挥它一定的这个功效。所以神在他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当中 ，perfect will 当中，就是家庭和教会啊，国家政府勉勉强强可以算是神的permissive will， 许可当中的旨意。后来神跟撒母耳说嘛，啊，说这个你去警告他们，如果你要立了王，会有这些这些这些的这个后果啊。 以色列人不听，还要求立王，神说那你给他们立王。那这样的话，神给他们立了王来治理他们。好，所以既然神在地上亲自设立了两种人的这个组织，社会组织，只有家庭，只有教会，就这两个。可是呢，在出于我们人的自己的这样一种人的不完全啊，我也不要用罪性了，出于人的不完全当中，我们呢还把这两个家庭和教会到底哪一个居首，哪一个在第一位，我们还要去比一比，排一排。今天实际上在北美教会当中流行的一种的这个观点是什么呢？听着也是蛮正确的啊，这个你跟神的关系第一位啊，然后呢你的家庭第二位，然后教会第三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啊，有一次有一个姐妹跟我讲一件事情啊，当然呢我要去开导她啊，我说你要还是要尊重啊教会的牧者，教会的牧者也有啊他的这个他的这个想法和道理。但是呢他那个牧者是一个西方的一个牧者，然后呢我们作为华人呢就觉得有点不高兴了。他说那个牧者怎么样呢？他说哎呀，我昨天那天给那个牧师打电话，牧师啊，我现在有很紧急的事情要跟你见面谈一谈。然后那牧师说呢，哎呀抱歉不行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跟我儿子约好了，我要陪我儿子去散步啊。那么呢这个姐妹说，哎呀我当时是非常非常着急，有这个哎呀紧急的事情啊。所以呢在这个西方国家，有的时候在有些这个教会当中呢啊，我们还是要强调啊，只要是主的教会都是不完全的，我们都是要接纳包容。但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的时候好像这个世俗的东西进入到教会里面，世俗东西进入到教会里面，好像教会里面呢也是这个你要见个传道人啊，打电话来这个摁一啊，然后再摁三啊，然后这个请你留言啊，有时候就听到有人说这样的。那么当然，如果要是我们把教会只是当成一份工作，甚至当成一个公司来去看，那你不怪弟兄姊妹不把教会当家呀。而今天甚至在北美基督教界成为一种属灵的观点，就什么呢？我的家是第一位的，教会是第二位的，或者第三位的。那么还有一种不属灵的观点，不属灵的观点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华人当中也比较多，什么呢？为了大家可以舍弃这个小家，为了大家可以舍弃小家。在国内家庭教会，尤其是早年啊，在农村这个为主的这种家庭教会当中啊，这些属灵长辈们他们那个生命的激励啊，这是也是很 powerful 很有力的。有很多弟兄姊妹呢，哇，这个很感动，然后就是服侍主，叫毁家服侍，毁自己的小家来服侍这个大家。家里面鸡犬不宁，在教会当中热心摆上。其实我这里有好多的这些的真实的故事，也是很惨痛的教训，我不想在这里占用太多时间跟大家分享。那么在这个大家和小家，到底是教会和家庭哪一个应该居首，应该是更被看重呢？像很简单啊，如果要仔细回答的话，不同的时间场合理由，甚至包括有的时候你的工作是超过教会侍奉的，我听着好像不属灵，你听着好像不属灵，但是有道理的，对不对？你在一个公司上班，一天八小时卖给你老板，那么在这八小时当中，你就是要认认真真的，首先为自己的老板，为自己的公司来做事。牧师给你打一个电话说，哎，来教会里面来侍奉啊，你要先看看你工作上面行不行，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作为传道人，我当然巴不得啊，一打电话然后弟兄姊妹都来教会来干事儿。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是全职传道人，我们既然是作为一个员工，我们在自己的工作的岗位上面，我们就应该把我的本职的工作在这八小时当中摆在第一位做好，来见证主。所以你要在不同的时间场合来看啊，回到家里面一家人啊，这个团聚在这个饭桌周围，然后有一段很温馨的时光啊，爸爸妈妈花时间来陪伴自己的 子女，这是非常正当的。即使你的侍奉再忙，也不可以不留时间给自己的家庭。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避免造成两种结果和影响。什么呢？一个，因为家庭教会可以不重要；再一个，因为教会家庭可以不重要。若是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使徒保罗甘心乐意为教会受苦，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我们就知道在神的心意当中，教会是多么宝贵，宝贵到一个地步。刚才我们有给大家看，昨天在执行团契，我们也讲到这个经文，以弗所书啊第五章，基督爱教会，甚至为教会舍己。神是极其的看重教会，看重到一个地步，说什么？说你丈夫爱妻子，就要像基督爱教会这样的爱教会。哪一个人不爱自己的配偶，不珍惜他，不珍视他？想想基督珍惜教会就到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要是问这个问题的答案，大家小家教会和我个人的小家庭，哪个举手？正确答案神举手都重要。若真的是以神居首位，你自当晓得明白，在我的生命当中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小家相辅相成，这本身是不矛盾的，弟兄姊妹们，真的是不矛盾的。若你真的是爱教会，把自己摆上，那么神祝福你的家庭。而你在关顾自己的家庭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把自己全家人一起带来在教会当中来委身来侍奉。我们看第二点，怎么样珍惜教会，全然献上的侍奉。这是上个礼拜的经文，我们刚才也一起背诵，上个礼拜也感谢神啊，我们小孔弟兄传讲非常感人的这个信息啊，非常美好的信息。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常常说，今天我们新约的圣徒不再是 10%， 是 100% 的奉献，全人的摆上，持续的一生的自愿的这样的活祭啊，在生命当中献祭，以我们的生命来献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的侍奉，来注意这句话，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前几礼拜和执行团契的年轻夫妻曾经分享过一件事情。我还在读神学的时候啊，20多年以前，有一次暑假里面去纽约市的一个神学院修一门暑期课程啊，因为那时候正在职堂，那个牧师的那个也是牧师，也是神学院的院长，他也牧养一个教会，同时呢也是来带领一个神学院。他讲的正好是职堂方面的课程，所以我就去修，因为读的是美国人的神学院，就想在华人的神学院里面修职场的课程能够对自己有帮助，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开始职堂，后来就去做这个职堂的工作。在这个牧师姓郝郝牧师家里面住了一个礼拜，那么呢学到了很多。其中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这个牧师讲课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教会当中啊，那些年轻的夫妻原来是单身，然后这个找到自己的主里面的这个配偶结为一生一世的伴侣，同走天路，这个时候呢，有的人还在教会里面继续热心侍奉，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有了孩子，有了孩子就开始忙起来了。这时候就是也不是这个居首位，那个孩子居首位。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华人的家庭常常是这样子，然后呢教会的侍奉和参与就冷淡了。然后这个牧师他说凡是这个时候，我就更特别的去挑战这些年轻的夫妻，让他们在教会当中更多的来参与来侍奉。你说你不是自找麻烦吗？对不对？因为年轻的夫妻实际上你看，他们又是事业的上升期，工作面临很多的压力夫妻关系上面又是有很多的挑战这个很多的磨合，然后这个子女的教养又搞不定这个时候你还挑战他们来侍奉。然后那牧师就讲了一句话， 我印象真的好深，一直记到现在。他说怎么样呢？他说若我现在不挑战他们，不把他们带到教会当中，继续让他们在教会当中好好的侍奉和成长，很多外在的事情马上就占据了他们的生命和时间，等到再回来就不容易了，教会就很快的就被摆在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摆在一个不重要的位置上了。若是我们真正的珍惜的教会，若是我们真正的明白这个全人侍奉的道理，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对自己有这样一个挑战。而更重要，我们服侍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生命中更少一些世界的样子，对吗？因为我们来亲近主，因为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一起来同心服侍，虽然我们都是不完全的啊，我们都是很多亏欠的，但是毕竟当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我们远离这个世界，更少一些世界的样子。同时我们也需要自己被自己神所给我们啊定量身定做的十字架来对付啊，否则的话我们也容易把世界的样子带到服侍当中来啊。所以我们这样一种全然献上侍奉，就是一个对己说不，对神说是的这样一个过程。而落实，我们强调落实两个字，落实在哪里呢？教会当中，这是绕不开的，落实到教会当中。好，第三点，怎样来珍惜教会？今天经文也讲得很清楚了，肯不肯为教会受患难？患难临到没有一个人高兴，除非心理不正常。但是患难临到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却有这样一个态度，我不怕，而且我肯为教会的缘故甘心受这样的患难。弟兄姊妹，现在教会面临的逼迫是越来越实际了呀，越来越实际。现在美国这个大选结束以后啊，你看新上任的这个政府一系列的这些的政策啊，这个是叫这个行政命令，还不需要通过这个国会，一系列的行政命令很多已经表现出来与我们的圣经真理是完全的背道而驰，变本加厉的抵挡神，不但抵挡神，抵挡传统的价值观念。这时候教会你敢不敢勇敢的站出来？怕不怕逼迫？而我们自己个人，当教会面对这样逼迫的时候，我们是勇敢的与教会站在一起，甘心为教会受患难，还是我们退缩？就是外在的患难，还有一个肯为教会受患难是常常还有什么呢？内在的患难。你仔细去看使徒保罗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他真的是内忧外患，对吧？外在的逼迫，被石头打，被鞭子打，盗贼的风险啊，这个江河的危险等等等等，还有什么？还有为教会挂心的事情，还有那个铜匠亚历山大，还有那个徐尼乃，还有那个腓力图，教会里面形形色色的事情都有。这是教会内在的患难。那么我们为教会受患难，内在的患难有一条很重要的标准，弟兄姊妹们，若我们真正的珍惜教会，那么我们就不能够让教会受伤害，不能够让教会受伤害。我记得多年以前我听沈保罗老牧师讲到，我非常的感动。他有段时间在香港服侍，在香港服侍，那么呢在教会当中呢就产生一些误解。沈保罗牧师的事工做得很大，是很多这些众教会跨教会的这些的工作。那么呢有另外一个教会的一个传道人，一个牧者，本来跟他是好朋友，非常好的朋友，但是呢因为对沈牧师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就产生了很深的这样的一个隔阂。但是沈牧师啊，他是甘心的为了教会的缘故，他觉得宁可自己受委屈受冤屈，不伤害到教会。他没有讲具体背后的事情，但他讲了一个细节。他说呢， 香港那时候就常常要坐那个渡船啊，就九龙和港岛之间，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探路，没有隧道，就要坐这个渡船。他和沈师母两个人上了这个渡船，发现那一位的同工也上了船，本来是非常好的同工，很要好的朋友，但是呢，那个同工看了他们是横眉冷对，横眉冷对，站在船头就理都不理他们。沈牧师说，他和沈师母两个人站在船尾，船尾，然后四目相对，泪流满面，泪流满面。但是他说，为了教会的缘故，做一个神的仆人，肯为教会。有的时候真的听什么，这样的患难，这样的委屈，这样的打击，你甚至觉得更加难受。但是这是对我们的考验。我在服侍主这些年啊，时间不长，20多年，很多的不完全，但是我知道一点，无论如何不能伤害到教会。确实有的时候我们要为真理，为真道站立得稳，不怕得罪人。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但是因为时间已经不够了，我就不详细讲。有一次有几个这个做生意的人跑到教会里面，当时我一开始还没有注意到，后来弟兄姊妹到我这里来哭诉，我才发现啊，那种非常疯狂的一种的这个传销啊。如果有人本身如果做传销，你在外面做无可厚非，我们也不管，但是跑到教会里面来，而且是以弟兄姊妹那种个人的关系，然后变成一个得利的这样一个门路，很快就给教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后来那几个传销的人威胁我啊，说我们好几百人在这里已经很有势力，你如果跟我们对着干，我就跟你对着干，就这句话当着我的面几个人，而且是给我设了一个鸿门陷阱，不是宴席，没有吃饭，但是把我这个请到一个地方去，这样来威胁我。我跟他们讲得很清楚， Over my dead body， 我不怕威胁。但是另一方面，在教会里面，当有内在的这个患难的时候，我们该据理力争的时候需要据理力争，但是个人受委屈没有关系。好的，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更具体。我们讲了五堂关于教会建造教会的信息，这个地方我们讲到来了什么呢？关于金钱奉献的问题。耶稣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啊。我们今天这个英文呢，就 treasure the church 啊，珍惜教会 treasure the church。 就 treasure 这个 the church 呢，是咱们这个英文堂三位牧师帮忙翻译起的啊，翻译得很好啊。Treasure the church， 大家听好这句话啊。We didn't treasure the church until we put treasure in the church， 对不对？主讲的嘛，你的财宝在哪，你的心也在哪里。若我们真的珍惜教会，我们不可能不甘心乐意把我们金钱奉献摆在教会里面。最近还有一个人问我说，这个十一奉献啊，到底是给教会还是教会外面这个都可以随便奉献？哎呀，我说其实问这个问题的人就表明他没有一个正确的教会的观念，他根本不懂得珍惜教会，才会问这样的问题，是吗？如果你真的珍惜教会，你巴不得十分之一甚至更多的甘心乐意的摆上。因此没看我们最近的这个买教堂，这么多弟兄姊妹甘心乐意的为着购堂来摆上，甚至我们德恩堂的弟兄姊妹，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在这边我们能够享用一个更好更大的教堂，是为了我们凯瑞堂的弟兄姊妹，为我们 CCMC 拓展神的国度来这样甘心乐意的拜上。其实说到这个金钱的奉献，我也有好多一些的见证想和弟兄姊妹分享，但是我就在这里只今天只简单的讲一句话，别的我不好多说，我就只能够从自己的生命当中和弟兄姊妹真心的讲， 有的时候我看到，我晓得有一些的传道人，有的甚至是我的朋友，不小心在金钱的问题上面，其实本身也不是犯罪，不是跌倒，但就是有些地方有这里有一些的不清楚，有那里有些的不清晰，结果就成为一个破口，被人来指责，我看了很难过。有时候我也和一些年轻的传道人，比我更年轻一点的传道人来分享，无论如何在钱财上面清清楚楚，宁可自己受委屈，宁可自己受亏损，在钱上面，其实其他方面都一样，但钱上面更具体，宁可自己受亏损，不要让教会受伤害。去到哪里，不如服侍主，人家给这个谢礼的金啊，或者是在教会当中给这个传道人的谢礼金啊，我是从来不跟大家往上加，我都只会往下压。如果要是讨价还价，我就往下压，从来都是这样的。我们教会的执事们他们也知道，这个不是说来到学校，我这些年我真的一直是这样，也不是在这里夸口，而只是说因着珍惜教会的缘故，而且真的珍惜教会，你宁可自己受亏，你高兴。我跟你说，我以前呢有一段时间，我从 Rochester 要去各地不同的地方去讲道，不同的地方去讲道呢，本来从我们本地飞出去，我常常飞芝加哥，然后转机，机票很便宜啊，便宜成100多块钱，然后就200块钱，就是芝加哥和 Rochester 之间的啊。后来呢，有一段时间就是这个美国那个金融海啸以后，然后整个经济不景气，有些航空公司也裁减这个航线，突然一下我们那个小城市 Rochester 飞出去的机票特别贵，400多块钱啊，400多块钱。那当然了，反正从世界的角度来看的话，哪个教会请你，哪个教会出钱嘛，对不对？无所谓的吧。但弟兄姊妹原谅我说，我不是这么看。我们城市开车1个小时，有一个城市叫做水牛城 Buffalo， 比我们稍微大一点，机场也稍微大一点。我就到网上一找，从 Buffalo 飞还是200块钱。那对我来说，这个决定太容易做了。我即使把我的车开过去，把车停在那个机场停几天，外面服侍来了回来，然后再把车开回来，加上停车费还便宜，还省很多钱。虽然我自己要多开一点路，但是我们家里过日子，如果是这样来珍惜的话，对主的教会一样也是这样的。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每次出去讲到，我就车子就开始开1个小时了啊，比如我们本地的机场15分钟就到了，离我家。然后把车子停在那边，然后再回来。我自己没有赚到什么，但是呢，能够帮主的教会省钱，我就高兴。好，我们往下看。一个甘心乐意奉献金钱的人，一定能够得到神的丰盛的祝福。这我大家都知道，马拉基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你们来试试我，这是唯一一个神允许我们试他的地方。好，还有第二句话，参与一项侍奉的人自己首先从中得益处，这个大家我想很多同工也知道，如果你不知道，你去问问你的小组长，问问你的主日学老师，问问在查经给你带领门徒训练的这些的弟兄姊妹，问问我们站讲台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大家常常有这个话吗？啊，我准备查经，查经完我讲的这番话，别人得到没得到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大得益处啊。参与什么侍奉，自己就首先从这个侍奉当中得到益处。第三句话，建造教会的过程中，让每个参与建造者一定也会得到生命的建造。刚才我们问，我们不是问教会能够给我什么，我能够为教会付出什么？弟兄姊妹们，你看今天的第四点啊，珍惜教会的人啊，他是被神珍惜的。 凡是付出的人，他才得着了。施比受更为有福啊。这都是圣经的真理，我们掰开了揉碎了讲。但有时候弟兄姊妹好像还是不能够很 get 这个信息。我希望今天我们再一次的讲出来，大家能够真正的明白这个道理。珍惜教会的人被神珍惜。好吧，下面有一个问题来了。那如果这个教会不好怎么办？是不是这教会里面我不满意怎么办？再用两分钟给大家讲个故事，然后再讲个小故事。有一个年轻人走遍苏格兰，他要找一间完美的教会。然后呢，有一天主日来到一个教会，讲道完以后，他就跟这个牧师攀谈。这个牧师说，我是走遍苏格兰，我找一间完美的教会。这个牧师很有属灵的智慧，跟他说，我劝你不要再继续走了。你也不要去找了，你找不到一间完美的教会。然后马上再告诉他一句，找到了你也不要加入这个教会。为什么呢？加入进去教会就不完美了。因为我们每个人是不完美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教会不可能完美。众口也难调，一个教会也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人所有的要求。以前我在纽约上周侍奉的时候，我常常说我们那边有点像一个福音站啊，流动性非常大，所以我们常常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帮弟兄姊妹来找教会，帮弟兄姊妹找教会。有些常常接到弟兄姊妹的这个电话，为什么？因为同学们啊，或者是换工作走了，在我们这边每年我们信主受洗的人还是有一些的啊，不敢说很多，还是有一些的。那么呢，他们在这个教会出生，在教会成长呢，就跟我们教会感情很深。到了外地，一个教会电话打过来了，哎呀，牧师，这个教会不好啊！我说怎么不好啊？听来听去，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因为你没把那个教会当家，你还是觉得我们教会是家啊。你现在在那边，你就好好的、老老实实，真正是珍惜神给你安排的新的教会啊。我跟弟兄姊妹说，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去找教会，你主要看两点，这两点最重要。第一个是什么？信仰的纯正。是不是持守圣经的真理，不打折扣，不偏离，这是第一点，信仰。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道德和品格上面，这个教会有没有瑕疵，也要了解一下这个教会的传道人，这个是需要知道的。除了这两点，其他很多的方面我们刚才讲了，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想法，有自己不同的这个要求。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啊，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个世界上却有最好的教会，就是今天我要最后和大家分享的。请弟兄姊妹千万千万一定要听好，我知道时间已经不短了，我们的这个注意力不太容易能够集中，但是这个地方千万要听好，不然的话可能会觉得我在讲错误的话，或者讲骄傲的话。什么叫这个世界上有最好的教会呢？最好的，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教会是哪一个教会呢？我原来在以前的教会服事的时候，会常常和弟兄姊妹说，在我的心里，我们的教会就是最好的教会。离开 Russia 之前，在讲台上讲到几次，讲着讲着哭出来了，最后要跟大家快要告别了。但是呢，我离开 Rushes 以后，现在我是面对咱们 CCMC 的弟兄姊妹来讲自己以前的教会，但是我离开以后就再也不主动跟那边的弟兄姊妹联系，虽然常常他们还会跟我联系。为什么？因为教会有了新的传道人啊。我呢，现在神给我安排一个新的服事的岗位，所以今天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教会就是咱们 CCMC。华人福音基督教会。你说这个太骄傲了，你哪能说自己的教会是世界上最好的教会？你听我讲完，一定要听我讲完。快到母亲节的时候，你到商场里面去，你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卖好多母亲节的礼物，对不对？有一次我去商场看到什么呢？一个长长的一个大的那个衣架子，摆着这个几十件 这个 T 恤衫啊，做得挺漂亮的，一看就是买来送给妈妈的这个母亲节礼物。那么这个衣服上面前面胸前那个大字怎么写的呢？ The best mom in the world， 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别的咱们先不说哈，你看了一下子几十件，他不知道一共生产的成千上万件，所有的商场在那里卖，上面都写同样的话，世界上最好的妈妈，你说你这不是明显的骗人吗？对不对？世界上妈妈只最好的妈妈只能有一个呀，你这是成千上万个，你不说骗人你骄傲啊，对不对？但是有人会这么说吗？大家想想，有人会说你骄傲，有人会说你骗人，都没有啊。如果要是孩子送给你，高高兴兴的穿出去了，是不是？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我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嗯，可自豪了，咱不说骄傲，很自豪。你不会在那想，哎呀，这个世界上和这个有好多啊，怎么我就变成，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是主观的。一个完美的教会，它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对不对？但是在一个人的心目当中，哪个教会对他来说是最好的，这是主观的。我们有句老话，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对吧？别的家有金银万贯，不如自己的草窝。子不嫌母丑，狗不弃家贫，连狗都知道这个道理啊。今天神把我们摆在自己的这个使命的家，这个教会，我们这个教会很不完美，我们这个教会还有很多很多要被主来熬炼啊，被主来提升，被主来改变的地方，我们谦卑的承认，真的要谦卑的承认。Far from perfect， 但是另一方面，从另外一个角度，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给我们安排的一个神的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教会，珍惜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别的教会再好，对我来说，这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教会。因为如果你对你的家，你可以说这句话，我的家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家，我的妈妈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我的爸爸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对不对？那我们的教会，你所服侍所在的教会，就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教会。教会看到不好的地方怎么办？你就改了。我常常跟我们弟兄姊妹，那个那时候搬走了，然后打电话回来，这个教会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说不好啊，是正常的，你把自己投入到里面去，把教会变得更好。好吧，我们的结论和应用，今天在这世界上普遍对教会的这样一种的态度，不看重，这种个人为中心甚至消费主义的态度，与圣经当中启示我们当有态度有什么样的差别？第二点，往往在教会的艰难当中更显出弟兄姊妹对教会的珍惜和摆上。这个礼拜让我们一同默想背诵格罗西书1:24，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同心来到您的面前，虽然今天我们没有实体的聚集，我们在网络上面啊，也我们仍然是满心感谢主，因为今天是主日的清晨，是主您自己死里复活的日子，主我们口唱心和来赞美您，主要我们也把以上这些的话语摆在主的面前，主啊，若是出于主的，若是出于圣经真理，让它能够深入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真的是珍惜我们这个属灵的家，一起来同心的建造，甘心乐意为教会摆上